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今天是2024年9月26号，星期四，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我们将讨论的两个话题分别是美中先后降息，两国各图什么，以及哈里斯和特朗普竞选造势，为什么双双高举经济牌？我们将会请教两位嘉宾。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联储呢，上个星期三9月18号宣布降息50个基准点，就是0.5%，降至4.75%到5%之间，这个呢也被一些评论称为是炸裂降息。那么这是美联储从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降息动作，被认为呢是开启宽松的经济周期。那么美国呢并不孤单，这个星期二就是9月24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宣布双降，也就是降准0.5%，还有呢就是降低政策利率0.2%。新华社说呢，此举再度释放出近1万亿元的资金，并且将支持经济稳定增长。此举呢是引发了巨大的反响。那么呢，美中降息各自的目标何在呢？这些目标是否能够达成？两国的举措可能如何影响各自的宏观经济、政府运作和民众的这个生计？两国之间互相有怎样的影响呢？中国紧随美国之后降息，其中有怎样的玄机呢？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分析。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呢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李教授你好。
宇宙好，张教授好。
好的，非常好。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廖教授你好。
宇宙好，李教授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啊。那么其实呢，说到这个美国的经济呢，我们看到从这个仅仅从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股市，看了一下这个图像呢，美国的股市呢，从去年到今年这个一年呢，三大股指就是这个道琼斯、纳斯达克和斯坦普500呢，都是呈现一种上升的这个趋势啊，这个爬坡的往上走。事实上呢，从过去5年都是一个类似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几年是稳定的这个上涨的这么一个美国的可以说是这个经济总体的状况吧。那么对于美国本次的降息呢，有中国方面的评论呢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次降息是否合适呢？那李教授您认为从这个通胀呀、就业呀、消费呀以及股市表现等各个方面来看，对美国而言这次降息是否合适？
我们得先看一看这个中美的区别，是吧？那么在这个疫情之后，美国的经济就大这个巨大的反弹，所以这4年来，这个联储也就是中央美国的央行，它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通货膨胀，而且经济过热，所以4年来它一直是在加息，这是美国的背景。中国的背景也是在疫情之后，也以为要有一个大的反弹，但没有反弹。为什么？因为疫情的管控本身出了问题，把人们都锁起来，最后又撒手不管，就是说人家说是中国政府捞大饼，翻来覆去翻来就是紧得不得了，然后又干脆不管。那老百姓缺乏的是信心，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经济都非常红火的时候呢，它确实是非常的这个反过来，就是它是这个经济衰落。那么经济衰落的原因是什么？经济衰落，中国经济衰落的原因就是人们没有信心嘛。那么没有信心，政府迟迟的也不愿意拿出这个真金白银来救市，他没有什么财政政策给钱，他就现在这个是刚才你讲的是货币政策，对吧？他说我要这个降息啊，降准啊，让大家愿意用钱，那大家用不用当然是另一回事。所以这个是他的两个大的背景不同。好了，那我现在来谈谈这个这个美国的问题哈。美国这次降息是4年来第一次，确实幅度也很大。那它的考量就是刚才你讲到的四个方面，你都提到了。通胀方面，这个美国呢前一段是这个通胀是它最大的这个考虑，现在是反过来了。他认为呢，他为了防止这个利息过高使这个经济滑到通缩， 说那就不好了嘛，是吧？那就会，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业，从就业来讲呢，这个降息是有好处的，对吧？增加就业，这样是免得企业这个招聘速度放缓。那么消费就更不用说了，消费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引擎，它不仅是个人消费，还有企业消费，是吧？这个各个方面，你一旦降息了，就使贷款便宜，使这个货币便宜，那么在房贷、车贷甚至企业投资都是好事。股市就更不用说了，股市降息以后，美国股市本来就已经这五年涨得很厉害，现在它也是又继续在涨，降息又是有反应的。所以呢，通盘来考虑，美国这次降息有很多的合理性，对吧？通货膨胀已经得到控制，经济放缓的风险增加，所以呢，这个联储的反应是很快的，而且很果断，而且那个幅度也很大。当然了，它的这个负面有可能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来看呢，降息会增加这个债务负担，因为人们就愿意借款了嘛，是吧？那么资产泡沫也会有可能，所以这个它联储一定要有这个灵活性，随时来调整它的这种金融风险和通胀反弹这些的压力。我先说到这儿。
好，谢谢李教授。就是说联储呢反应非常的这个敏感啊，那么所谓的这个降息呢和人们的这个购买呢应该是一个跷跷板，那么现在呢这个利息低了之后呢是就说刺激大家去这个买买买花花花哈。那么这个呢就是中国紧随其后呢也降息了，那么美国的降息呢对中国的这个金融经济呢状态也是有很大的连带作用，那么这个呢我们随后也会谈到。那么有分析称呢，中国这次降息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注资金融机构，所谓的支持资本市场、提振股市，是央行向中国股市最大规模输送弹药的行动之一。那廖教授，您怎么看呢？
是的，我觉得刚才李教授讲的非常有道理，就是美国跟中国虽然说同时降息，但是我想背后的意义很不一样。美国降息是对付从2021年以来的通胀，那一连串的所谓的暴力升息，那现在通胀已经从这个2021年最高的 9.1 降到现在的 2.5 的年增率。那劳动市场虽然说在这么高的利息之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失业率也是现在维持在蛮低一点的 4.2。 那联准会两大职能就是一个是物价平稳，一个是完全就业，所以说目前目标就是从物价平稳慢慢转向完全就业。但中国的话，中国是在近三年来房地产烂尾楼、城投债、地方债这些问题，然后青年失业问题连续暴雷之后，一直到最近中央才拼命出台一些经济政策。那我们就做个比喻好了，如果说把经济体就是当做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的话，美国经济体之前的通胀有点像是过度兴奋，心跳很快，那心跳就是价格的意思，那升息就是把镇定剂把这个心跳降下来，但是太多的镇定剂可能会造成疲倦或是晕眩，所以看到心跳差不多恢复正常的时候就不要再打那么多镇定剂了，因为本身它体质很健康，毕竟消费刚才李教授说消费然后 GDP 劳动市场都相当强劲，那之前的暴力升息也没有造成经济衰退。但我想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中国经济的情况有点像病人病入膏肓，所以说降息或是提振股市的计划有点像是医生在做最后的抢救，用强心针叶克膜来帮助他续命，但是身体本身的体质不行的话，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就勉强看到心跳恢复了，但是病人本身的体质差，病灶没有根治的话，这些都是抢救手段没有办法维系。那我们看这一次他这个礼拜所公布的这个这个刺激方案，他公布的是周日公布的是第一有一个特别的是8000亿的人民币的这个提振股市方案。那基本上就是用一个大水漫灌的方式，像资产公司啊、保险公司或是这些证券商放贷，然后支持他们购回股票，然后向上市公司放款，然后支持他们股票回购。那这个消息宣布之后，那股市已经涨好几天了，那创下2020年7月以来最佳的单日表现。虽然说这样子感觉是这个大家投资人就是都很兴奋，但是这个和2021年的高点比起来，现在的水位还是下跌将近40%。那这8000亿的人民币，我认为没有办法达到太过持久的效果了，因为过去两三年这个并不是第一次了，这两三年来过去不断的出台一些政策，那达到的效果通常都是几天，那接下来就是回复到原本的跌势。 那这些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那目前中国内问题并不是说这些通货不够，并不是这些货币不够，而是没有人对经济有信心，因此没有人愿意贷款。那再多的钱，再多的大水漫灌，那也只是最后变成这个啊，就泡在这边一样，就没有人就没有办法活用，那没有办法刺激经济，那这个也是最后的一个结果。
谢谢廖教授。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人们没有信心。那么事实上我们来看看啊，就是一些网友，这个在 X 平台上的一些网友，他们对这次的这个降息，两边的降息有什么看法啊？那么一位呢是天地亮，他说呢，美元即使降低利息呢，仍然是历史的高位，也意味着美国的通货膨胀终于降低了，而且美元降息其实早就是各方面的预期之中，人民币的存款利率其实早就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呢资金无法放贷而在银行空转，那么这个呢完全是严重的通货紧缩造成的。接下来一位呢是华荣，他说呢，中共国双降目标就是让现在的经济死灰复燃，死灰复燃的标志呢就是人人炒股，家家炒房，之后呢国家的税收就上来了，共产党的经济呢也就搞活了。最后一位呢是没有骆驼的样子，他说呢，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是被美联储牵着鼻子走。好，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呢本次降息呢，是不是就像评论所说的是开启了这个宽松的经济周期？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在过去几年美联储一次又一次不断的这个升息中变得越来越弱呢？或者说美联储正在彰显它通过利率调控所产生的这样一些效力呢？李教授。
这一次降息虽然幅度很大哈，但是也不能够说我们就已经启开了新一轮宽松的周期。这个我们这一段，就我们刚才讨论也说得很清，就是美联储它反应是非常的这个果断，而且非常的这个迅速的，它不会去犹豫，是吧？这点是好，就是说它真能做到它央行该起的作用。那么这次它的降息的主要目的，就是在这个经济高速增长，而且一直在想办法这个踩闸，也就是说升息的时候，那么现在呢，他觉得通胀已经下来了，他主要是预防经济衰退，他怕的是这个，这是降息的这个目标嘛，是吧？所以呢，他的这次降息的这个关键词就是怎么样对应经济的不确定性，未来的利率完全取决于经济数据的变化，所以谁也不能说它到底是进入什么了。那么疫情的影响，恐怕是我们从开车做比喻，你连在后视镜里都看不到了。疫情的后遗症基本上，我觉得基本上是消失。当然了，高额的财政赤字，也就是说这个还是疫情的后遗症吧，还是有一些的，还有企业。有些企业的债务水平还是比较偏高，那么美联储的调控力在这次降息呢是显出来它的作用哈。你刚才说到这个炸裂降息，当然了，稍微有点这个是稍微夸张一点，是确实是显出它的力度，因为我们也知道嘛，这个美联储每次降息的一个格是25，也就是说0.25。那么它一下子0.5就是两格呀，一下两格就那还是可以，也是用炸裂也不算很过了，就是说要给人们一个警钟，就是说我是对这个经济放缓、经济增长放缓的反应，我是绝不手软的。所以呢，结论就是美联储，我觉得他做的很不错。
谢谢您，就通过这个跳空的方式来打这个防御战、保卫战，而不是主动的去进攻和出击。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降准降息呢，被多数评论认为是在放大招，也是说比较耸动的。那么中国各方的这个评论呢也很正面，那么西方的看法呢有一些不太一样啊。比方说金融时报说呢，只有一轮能够稳定中国持续低迷的 房地产市场，并且让家庭直接受益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才能够帮助重燃信心，并且遏制通胀。那么其实呢，这个廖教授，我们说这轮刺激计划呢也包含优惠的这个房贷政策啊，比方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说了，他说近期呢将引导商业银行将存量房贷利率降至新发放房贷的利率水平，平均降幅呢是大约在0.5%左右。那么另外呢，还把二套房的最低首付比例呢由现行的25%下调，和首套房同样的15%。那么您认为这个有没有达到《金融时报》说的那样一个达到这个就是要恢复消费者信心的这么一个标准呢？那么与此同时，我还想问您，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最高层呢现在还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保这个增长5%。那么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目前离这个距离有多远？廖教授。
对这个问题很好，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的 GDP 达到5%。那我认为中国的 GDP 其实是极度不可信的，因为 GDP 是这么庞大的数字，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然后进出口，而且很多个这个部分都是可以捏造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可能财政部跟这个国税局，然后跟一些这个公布的一些数字是兜不起来的，所以 GDP 本身是我认为是参考用就可以了。那至于再回到说，就是这一次的这个降准降息啊，然后降平均降幅啊这些的，然后降低这个投资房的这个首付比例，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本身看起来力道虽然很大，但是有两个主要的问题。首先，这个就是对于也是还是太过针对就是针对这些有房子的人，或是说想要买房子的人。相较起美国的一些财政的一些补助，它是直接发支票，打支票给人民，那人民就本身就有这个钱，就开始直接去购物，就可以开启这个经济的这个活络经济的这个齿轮。那我觉得中国其实一直在非常非常抗拒这样子一个方式，他们认为会有不公平的问题啊，会有什么就是一些他们认为说政策上的漏洞啊。但是其实在我们看过去两三年以来，中国不断的出台这些类似的政策，但是都是可能就是几天股市就是红了几天，火了几天，那结果后来就最后又回到这个继续的跌势。所以我认为这个不够直接是还是一样过去的一个问题。那再来就是说，我认为另外一问就是说，2021年以来这些出台的政策，降准、降息、降低首付，这个都是有已经有看过的一些例子。这次等于是有点像是一次性的推出，那之前效果就不大了。那民众会不会感到疲乏或是无感？那其实回到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如果投资者对未来经济没有信心的话，不要说首付比例降到15%了，降到5%可能都不愿意再买一栋投资房，因为就是觉得说这个房子根本不会涨。那相较起房地产来讲，其实这个美国的中国的股市来讲，其实是小巫见大巫了。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其实是更严峻的一个问题，各大城市的房地产都已经这个跌了很多，甚至有些是腰斩。目前中国的房价持续下跌，25个省、95个城市的房价都是普遍大幅的下跌的，甚至这个经济最发达的像是北京、天津、河北啊，然后珠三角啊、成渝这些地方附近的城市，人民币十几万或是几万块就可以买到一栋房子。那中国房价从这个最高点的现在到下跌大概30%了，所以相较起股市来讲，这个房地产问题更加严重，这个也必须是这个是更严重的问题。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反映出来的是股市好像是百花齐放，然后大家投资人都很开心，但是这最根本最更严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房地产是一般家庭一生中最大的投资了，那一旦有了房地产，即使薪资不高，我看到我的房子如果说一直在涨价，那房价开始上涨，大多的这很多消费者就开始消费，这个就叫财富效应。那现在中国低迷的房地产目前还是让大家非常没有信心，大家不敢消费，不敢借款，不敢投资，那这三个不敢把中国的经济活活堵死了。那我认为要稳定中国低迷的这个房地产市场，让家庭要直接的受益，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至少这个规模要比现在的大，大概10倍以上。那现在的目前的这个规模其实并不是，就是等于是有点像是这个a drop in the bucket， 这个并九牛一毛而已，很难帮助重燃信心啊，并且遏制通缩。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是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好，谢谢你。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有一位推特的网友说，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货币政策呢是被美联储牵着鼻子走。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美国的这轮降息呢是颇受中国官方的这个欢迎啊。李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如果美联储没有这个降息，那么这一次中国央行降息的可能性大不大呢？是您怎么看呢？这样一个之间的因果关系呢？
这个有联系，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一直在做这个，中国还一直在做这个准备降息的事情。那这可能是一个时间上的有点巧合吧。那么，这刚才廖教授讲的我很同意，就是说，第一，他事情就是中国经济的根症结是老百姓没有信心，不敢花钱。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个有两种政策嘛，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是说政府拿出钱来，真金白银给老百姓消费，这个是真的。货币政策就是这个宽松银根，就是说降息啊，降息了就你就愿意贷款了，但我贷不贷你管不了啊，对吧？没有信心照样不贷。这个国内的经济学家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信心，他不敢说这个实质，说实质他们大概就有麻烦了。中国没有信心的原因不是说这个哪儿什么像美国一样这个经济周期啊什么，他没有信心，就是共产党的胡萝卜加大棒，经济一好了他开始割韭菜，那么经济一坏了赶紧赔出笑脸。这个东西是时间长了人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的关键是他不尊重产权，中国没有真正的私有产权。你像马云这样的巨富，他的财产那共产党说拿走就拿走的，这个是他老百姓没有信心的本质，不敢花钱的本质。那你要想解决这个东西还真不是你破坏人们的信心啊，那个很快那就坐电梯咔嚓你就掉下来了。你要建立信心是爬楼梯一阶一阶慢慢爬，那现在你这个又不采取真正的财政措施给老百姓钱，没有什么效果。那么现在他对美国降息中国官方欢迎哈，这个是因为他主要符合中国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一些利益，比如说它缓解中国的资本外流，因为美元利息高，人们就会中国的资本说，哎，赶紧换成美元到美国赚利息去啊。那你降息了，当然这个就缓解了嘛。第二，它也会降低这个对外汇储备的压力。那么，但是中国本身它有很多是外国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你比如说恒大这些东西啊，就地产公司。那么降息肯定对这些债务的这个付息是有帮助的，而且呢，同时呢，这个你降息了，美元的债券价值会提高，中国手里有很多美元债券嘛，降息，美国是一个最大的购买的一个国家，那个，所以呢，它这个降息以后，它出口不太行，那么降息对美国也出口也有利，可能也是这个好事嘛，那么刺激全经济的复苏，那总之吧。这个中国欢迎美国这次降息，有助于缓解资本外流啊，外汇储备，是个好事儿。
嗯哼，谢谢你。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其实美国一升息呢，中国一般是不太高兴，就是说美国是想通过这个东西来这个掐住中国的发展哈。那么另外讲到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问题呢，在民间呢有非常多的高手，有一位网友就一言以蔽之，他说因为中国的这个股市呢为什么这几年这么糟糕哈，就是因为中国是计划股市而不是市场股市，就是想割韭菜想割的时候就割。好的，那么说到这个信息问题呢，它也反映在别的方面，比方说在谷歌我们要是搜索四个字中国经济的话呢，会出现的一些词条，这个自动弹出来是包括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崩溃，中国经济真实情况2024，中国经济危机将全面爆发2024，中国经济危机老百姓怎么办，中国经济是否正在拉美化，中国经济现状，中国经济崩溃，中国经济真相等等，还有中国经济习近平啊等等这一切。那么纽约时报呢上个月的时候发过一篇文章说中国它的标题啊是中国经济奇迹梦醒，那么其中呢特别提到说那些把国家经济的未来都压注在中国身上的一些国家呢，当然就包括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有的已经是彻底黄粱一枕了。那么廖教授您是否同意就是说中国经济梦醒这样一种说法呢？
是的，我同意这样子的说法。这个从如果说看这个历史的话，从21世纪初，从2008到2021年，中国的这个经济快速增长，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就看到这个好像是这个快速看到一个机会，然后他们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他们急于把他们本国的经济跟中国的经济挂钩，造成他们其他的产业萎缩。很多国家发现，就是蓬勃发展这个中国经济是他们出口利润这个丰厚的一个新市场，他们就严重依赖这个市场，就是让他们的这个出口的这个这些产业就是极度的发展，那其他的产业就极度的萎缩。那委内瑞拉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刚才主持人有说，委内瑞拉从2000年初的时候就跟中国有密切的合作，中国进口了大量的原油，然后帮这个委内瑞拉建高铁，然后到建发电厂这些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但是2020年之后呢，石油价格大幅下跌，而且中国经济开始萎缩放缓，然后导致委内瑞拉的石对他们的石油需求也放缓，结果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暴跌，然后他们其他的产业因为萎缩的关系，所以说也没有办法因应这样子一个改变，然后他们的经济濒临崩溃。那2014年的时候，对不起，2024年的时候，委内瑞拉经济基本上是崩溃的。那老百姓在垃圾堆里面找食物，他们是有这个医院也缺乏他们基本的药物，犯罪率飙升。那将近800万人逃离委内瑞拉。那中国基本上已经不再提供委内瑞拉任何新的贷款。那在委内瑞拉里面也留下一大堆这个没有完成的这些烂尾工程。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就是像过去向海外提供超过1万亿的这种贷款，是建立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那在各国就是修建一些铁路啊、高铁啊，然后基础建设啊，然后这个港口啊的机场这些的。那过去20年里面，在非洲一些很多的这个基础建设里面，有1/3是中国企业修建的。那这些修建，其实很多国家它根本不需要这些机场、这些崭新的机场、这些快速的高铁。那这些债务就是给让这些脆弱的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带来长期的风险。那这样子的结果，不但是让他们背负沉重的债务，那也经常性的违约，那会对中国本身，因为自经本身的这个经济的放缓也雪上加霜。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繁荣，目前就是它不可持续的，那就是因为非常的人治。那这个我们看到过去习近平他扼杀这种创业精神，然后看到这个企业主，如果说你稍微讲一些可能对当局不满的话，然后就被消失，然后也激起了美国的保护主义反应。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他们一直用这种不管是在发言人，就是从到这个经济政策，然后到这个很多的这种长期的规划，都是这种战狼式的，就是看到这边有看到的机会，然后就拼命的去蹭，然后最后没有看到一个这个可持续或者说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那这个直接影响到那些就是依靠中国来做生意的这些国家。我们知道说，这个研究发现，中国 GDP 每下降1个百分点，这些贸易伙伴他们的放缓速度基本上是同样的，也是同样的幅度。那这个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些苦果，那现在就慢慢在展现出来。
好的，谢谢廖教授。那么现在我们来分享一些这个观众朋友们在 YouTube 上，对我们的今天的话题进行的评论哈。第一位呢是鱼次郎，他说呢，中国房地产已经无药可救了，它会跌到连建筑成本都不值的地步，这很容易理解。东西只要过剩就一定不值钱，就像那些农产品一样，这个供过于求是白送人，人们也会嫌太重啊，嫌占位置等等。那么真不懂，几十年以来，这个墙内中国人那股炒房炒股的信心是从何而来的？这个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梦啊，接下来一位呢是 Jack 刘，他说呢，中国根本还是要解决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刺激只是一方面，有没有效果需要时间观察，几次刺激钱都流向了国企，大企业、中小企业是拿不到钱的。最后一位麻雀在笼中，他说："一个国家不放手发展经济，老是想着管天管地、人定胜天这一套，玩得太烂了。把民间百姓的手脚放开，思想的牢笼打破，社会经济呢就会稳定向前发展。人治这一套控死了所有，甚至连百姓的饥饿都已经控制得死死的。那么集中力量发展人工智能、壮大军工，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大陆真正要发展的是，是大量的民间制造业，现在呢都被玩坏了。那么我想，请问这个李教授，您对 这些这个他们的评论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呢？那么另外呢，就是像我们讲到这个美联储这次呢是跳了两个降的息啊，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对比刚才的这个网友们的评论来讲，那么这次美联储它的这个大招呢，就直接受益者就是广大的这个民众，是不是这么可以这么讲，李教授？
第一个就是刚才那些网友的评论，我觉得都是蛮到位的，都提到了这个中国的一些最基本的这个病因哈，比如房地产呀、还有一位这个网友说到，就是管得太厉害，是吧？你要发展民企，那么这又回到我们开始讨论的这里边最重要的还是老百姓的信心，老百姓的信心最重要的还是。老百姓要有自己的产权，你赚的钱能够留下来是你的，你呢你可以说话，你可以批评政府，因为政府是老百姓养活的嘛，我批评政府不要把我的企业没收，不要让我人失踪，那这些东西说到底还是得有一个在这个一切组织机构之上的至高无上的法律要至高无上，那共产党也应该在法律之下，这个是中共需要解决，就中国需要解决的，也是中国经济的真正的症结在这儿。当然了，很多人可能不愿意提这些事情，因为觉得太危险。那不提这个东西，中国是没有出路的，是吧？那么你刚才第二个问题，我简单回答一下，就是美联储这次降息行动，的确是广大的不仅是民众，而且是企业，大家都受利。最直接受益的是购房者，我们知道，因为在美国中产阶级，房贷的成本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收入的一部分，所以一旦降息，对不仅对他们的收入会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且对房市的活跃也会有，是吧？那么消费啊，企业的扩张，这些都是好事。当然联邦的这个联储要注意的就是说，你要控制风险嘛，那房价上涨的风险呀、这贷款太容易，房需求过热的风险呀、这些都要考虑到进去啊。我就说到这儿。
好的，谢谢李教授。那么刚才呢，就是有一位观众朋友谈到这个 Jack 刘，他说这次的这个中国的刺激的都是流向了这个国企，大企业，这个中小企业拿不到，这别说中小企，那么说中小企业，那么其实呢，个人就更加的这个微乎其微了哈。那么我想请问您，就说呢，这次中国廖教授就。这次呢，中国这个冷不丁的这个大放水，有的人是这么说他啊。那么，政府是最希望哪方面受益呢？
我想中国政府这个大动作其实目的很明显，就是说要希望能够就是解决这个股市长久以来就是已经下跌将近40%这么惨的一个情况。那要解决长期性的结构性问题，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政策其实很困难。那这次到底都是谁受益呢？那我们看到这股市就是尤其是针对一些重点产业的股票，像电动车、太阳能、晶片这些产业，这一波操作下来，这几个礼拜都至少上涨10%以上。那这些很多最大的持有者很多都是官股。那就是当然是民众也是有了，不过这个毕竟是主要的重点对象还是这些官股持有这些股票的官股。那政府希望民众因为这些短线的利益而忘记结构性的问题啊，毕竟民众都是很健忘的。但是我认为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其实股票的这个上涨也都是暂时的。
好，谢谢您。那最后呢，我想请问李教授啊，就是说，这次您刚才也谈到美联储4年多以来首次降息啊，这个呢能不能起到预期的这个作用呢？还有就是对美国目前的整体经济形势，你有怎么样的观察？那么它还有什么样的变数，李教授？
它现在看起来确实起到了它应该起的作用，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哈、刺激消费、投资啊、稳定就业市场，防止这个通缩。那么当前的经济形势的观察呢，通胀明显减缓，这是好事情，是吧？那么也是这次这个降息的这个原因，那么经济增长也放缓了，所以呢，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就就业市场也都虽然平稳，但是增长的这个速度也明显放缓，是吧？这都是降息的背景。潜在的变数，第一，这个全球的经济确实不确定性还是非常大的啊，全球经贸变动，贸易紧张、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问题，对吧？这些都会使这个降息的作用可能会减低。另外呢，资产泡沫会不会出现？因为你降息了以后，人们就 愿意借钱啦，愿意借钱，有些借了钱，那肯定是有还不起的，这个坏账就会增加呀，对吧？债务问题，这些是还是有的。所以总的来说，这次降息有助于缓解当前经济压力，刺激消费和投资。那么，在长期看来，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当然还是取决于这个全球很多因素，这些因素有可能是也不是美国可以控制的啊。
嗯哼，好，谢谢您。那么总而言之，利息这个东西是个双刃剑哈，这个你跷跷板，这边高那边就跌了，或者反过来。那么好的，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尚民博士，以及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们很快将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号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号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回到节目现场，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9月26号星期四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我们同时呢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星期三，也就是昨天，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前往选民摇摆的宾夕法尼亚州为竞选造势。那么期间呢，他阐述了自己的经济计划的广阔的愿景，并且呢，也自称是资本主义者 （capitalist）， 会务实的执政。那么与此同时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呢，也在竞选重镇北卡罗来纳州或者叫北卡州来竞选造势。那么特朗普呢，强调就业，并且呢也主打了关税和移民政策牌。那么为什么这两位候选人都在打经济牌呢？他们的经济政策有什么不同？对选民的吸引力又如何呢？我们继续请两位专家来分析。好，一位呢是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尚民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加州的廖教授哈，那么昨天呢在宾夕法尼亚州呢，哈里斯是高声说自己是资本主义者，那么如果能当选的话呢，就会务实的执政，这里应该很多信息啊。那么他会为中产而战，因为他自己呢就是出身中产。那么这个Harris 呢，他还概述了一项1000亿美元的这个这个振兴制造业计划，这个1000亿啊，那么您怎么看他的这些竞选承诺呢，廖教授？
是的，这个哈里斯他昨天的这个他的发言，就是阐述了他的经济的一个愿景。那我觉得有三个特别注意的地方，首先是在这个发表的这个地方宾州，一讲到宾州，很多人就想到宾州的匹兹堡。匹兹堡是因为在美国钢铁工业史上有很大重要的位置。 那匹兹堡也被称为是钢铁城，那宾州也是所谓的这个 Rust Belt， 就是铁锈带的东岸的起点，那延续一直延续到五大湖州，这个啊，这些都是很就是我们一般美国人认为就是一些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这种这个重工业，就是过去啊，就也是代表美国双手实作精神的一些州，但是过去因为全球化的影响，所以很多重工业的州都是纷纷衰败，或是不敌外国的竞争，那铁锈带的工厂也一间一间倒闭，那失业率也是居高不下，所以这些州的居民有点就是被华盛顿甚至被全世界遗忘的感觉，所以蓝领的工人啊，向来都是支持民主党，但是因为人口外移、产业衰败等原因，所以说在民调上一直都是看跟共和党一直是平手的状态。那目前是鹿死谁手还不晓得。那我认为这个发表的地点是首先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就是为什么哈里斯他特别说他自己是一个资本主义者？那我们认为说美国不是都是资本主义者嘛？那哈里斯目前的这个在一开始他宣布的这个经济政见，几个月之前宣布的经济政见里面，他有很多的这个琢磨在惩罚重大惩罚一些大型超商，他说他要通过一些第一个联邦法律来打击哄抬物价的厂商，那这样的一个论述让很多美国经济学家是担忧了，那也让他想起一个社会主义价格控制的这种方法，和一些失败这种社会实验。然后所以说他在九月的辩论里面，那川普也是称哈里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哈里斯就之后就特别淡化他的这个物价管制的这些政策。那昨天的这个在宾州的谈话里面，他特别着重说他是一个资本主义者，就是对他之前这些批评的一个回应。他提到说他相信自由和公平的市场，也相信一致和透明的道路规划可以创造稳定的商业环境。那他也提到说他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他也寻求应用和事实来解决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那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在这个选举里面，虽然说各自有各自的这个意识形态，但是你最终都是还是要归回到民众，美国民众想要什么，因为最后你还是要争取他的选票。那最后我认为说，在这个哈里斯他提出了这个美国前进 American Forward 的议程，他就是用减免这个税收来促进投资，还有创造工业就业机会。那这1000亿美元，他就是也是希望来投资在这个人工智慧、科学和能源开发。那当然对宾州来讲，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制造业之外，那他这个制造业的这个1000亿的计划，他是对全国来宣告的。那这个也是算是一个这当然就是政见，就是我们所谓画大饼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哈里斯他的一个政策是有点像是之前拜登的晶片法案一样，让他们看到说政府将来将要对这个制造业有很大的这个投入，然后让制造业升级，这个也让制造业有很多的一个信心的增加，这样子。
谢谢你。就是这个 Harris 呢，他是很想把这个自己被川普所描绘的这个形象的给他区别开啊，自己也许他就想这个从此改弦易辙。那么接下来李教授，我想问你，就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呢，同样的昨天在北卡州造势，这也是一个需要争取选民的这个重点的地方啊，他呢也强调了就业。那么比方说这个北卡州呢也有类似的地方，北卡是作为美国的这个家居的，北卡有一个城市叫 Highlight， 这么一个城市是美国家居百市的这个首都啊，有这么一个称号。那么呢，所以呢川普也谈到了这个就业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如果当选呢会提高对中国的关税，还有就是移民问题啊。那么我想请问李教授，这个哈里斯的方案与特朗普的经济立场呢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就是我觉得看起来还挺像哈。那么您认为目前来看，两人在经济政策方面谁对选民更加有吸引力呢？李教授。
对，我们呢还是要不要忘了这个大背景啊，因为我们选的时候不是仅仅选一个人，选候选人，是选这个党的政策和理念嘛，对吧？那么不管是这个哈里斯还是特朗普，他们一旦当选，比如特朗普的特点就是他想什么说什么，大嘴巴，我们也知道。但是他呢，他后面有一个党，他呢有他的幕僚，那都是专业的。另外还有国会，国会里有共和党议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那哈里斯也同样，不管他说了什么，他最后他是有党和国会，这些都一定要他们就是民主党要一致的推出政策才能落实。这次刚才这个廖授讲的也好，这个选民他要回归常识嘛。对吧？回归常识， 也不得不说，这些年有些常识，可能人们觉得有点离谱，越来越走得远了。那么，公平而论，这个特朗普他可能还有他说的那些话差不多是一致的。那么，哈里斯自从开始竞选以后，他明显的向右转，就向这边转。有人说，哎呀，他怎么就说的话有点像这个共和党？刚才主持人说，好像两边差不多了。当然，所以这个。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他说：“哎，我是一个资本主义者啊，我们在一个美国就是资本主义，你干嘛要说这个？”对人家说，他说什么，就是因为他不是什么嘛。那么也有人说：“哎，这不是越描越黑嘛？”那这当然也可以看出来，他确实在知道要向这边走。那么你要看，也有人说这个以往政绩可能更重要，是吧？我们都要看的了。这次选举确实有它很独特的地方。有人说啊。投这个民主党的人啊，不一定是喜欢他的理念和这个政策，主要是恨这个特朗普啊，不喜欢特朗普。那么投共和党的人也不一定喜欢特朗普啊，但他更不喜欢的可能是民主党政策，这也是一种说法了啊。那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你要总就大致说有那么几点，一个是贸易关税，刚才讲了，他要提高关税，通过关税这个惩罚不公平的国家和制造业拿回来。那么第二，就业和去监管化，他特别主张这个，能源和制造业要加强。另外，他主张这个削减这个商业监管，这在他上届任内确实也做到了，那个很多被他这个取掉了哈。他也主张降低企业税率。那么移民问题他比较反对非法移民，他说要建墙嘛，对吧？哈里斯的政策呢，有一点这个。劫富济贫的那个意思，至少就是从他一直报，就是说打击大企，就是要对富人征税。那么这点实际上，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是在侵蚀产权了。就是他对产，你比如说，租房，他这个整个民主党的政策就是说要保护这个租户的利益，甚至非法占领一个人的屋子，你住了一段时间，你也不能随便把他轰走啊。所以对这个房主等于是产权上的不太有利的。政府干预他也比较这个，这也是民主党历来的，就是政府干预或者不管是支持还是这个限制了，这个要他现在还是坚持要推出这个用这个联邦来制止超市哄抬物价，这些用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检察官的权利，就这个还是确实有社会主义的色彩啊，你怎么来界定这些事情？都是实际上不太容易做到。他给这个首次购房贷款那个白送25000块钱，这个将来实行起来很有可能是一个浪费，因为你根本你比如说你有些人他用现款买房怎么办呀？那肯定你这个他也不需要贷款啊，等等吧。另外，他要建这个，告诉发展商建什么样的房子，这个从发展商角度讲，恐怕是一个也将来会有问题的，因为你这个发展商他要自己拿钱建房，真金白银，他会很谨慎，他要反复的研究市场需要哪种房。你现在告诉他只能建这个中产新制，就是新兴中产阶级负担得起的房子和出租房，那他就按照你的这个政策来去建房。至于卖掉卖不掉，他可能都不太注意，这个是很容易浪费的嘛。
嗯。
那么移民政策，他说的是很明白的，他确实是支持他叫做无证移民，也就是非法移民。这个跟川普确实是两边不一样的哈。
嗯。
那么谁对选民更有吸引力呢？特朗普的吸引力就是铁锈带啊、蓝领工人和这个小企业主啊，那就是可能是真正的特朗普政策很有意思，人们很多人不喜欢他，但你细想他的政策非常的不极端，既不是极右也不是极左，他真是中间，他就是说照顾整个那个中间老百姓，那些是或者说工作被拿走的蓝领，就这么一个东西。有的时候看起来他很接近于工人阶级，有时候看起来他好像在保护这个投资人，他反正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这么一个政策。那么哈里斯原来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致哈，不讲他现在是不是变成更像共和党，如果你看他一致，他四年执政了，他是有业绩的，他这些政策确实是更加能够适合于所谓进步选民，就是说。这个自由激进派吧，他是这是他的可能有些年轻人，这是他的 选民。那么谁的政策更有吸引力呢？恐怕还是右派。那个这个事实就是说，那哈里斯本人都想转右了。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投共和党的人不一定喜欢川普，他们确实太不喜欢民主党政策，那就是这个意思。
嗯，谢谢你，很生动，就是说呢，这个可能是因为不爱这个，所以必须要选择那个去爱哈。那么接下来廖教授，我想问您，就是呢，说到这个 Harris， 那么路透社呢，他此前已经引述了这个消息人士的话说啊，这个哈里斯的大方向呢，他的目的就是帮助美国人创造财富，同时呢，也让企业有动力来支持这个目标。那么为什么提出这个东西呢？哈里斯为什么昨天拼命的说自己这个是？capitalist 是这个资本主义者，那么其实原因呢，就是有选民一直在追问哈里斯，就是如果他当选的话，会用什么样的办法从经济上来帮助民众改善现状？那么尤其呢是那些来自摇摆州的选民，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形势就是说选民呢对经济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呢他们对哈里斯呢就不太确定他究竟是哪个路子。那么昨天呢，哈里斯说要务实领导，也不搞意识形态。那廖教授，那么您认为这个哈里斯可以怎么样在这个务实与意识形态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呢？廖教授，
是的，这一次这个两个候选人其实对针对经济政策来讲的话，我身为一个经济学家，我都不是特别满意。那但是我认为哈里斯对哈里斯而言，我的担忧更多一点点。那哈里斯他的这经济政见一直是他的弱项，因为他一直想办法摆脱很多对他的攻击，包括对他的这个政治经济政见本身太过意识形态，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太过民粹，那这个或许跟他过去在加州的这个司法部，他是司法部长的一个过去背景相当的有关系。他认为说任何的这个社会不公平不公义都是要用法律来解决的，但是他就是忽略到很多最基本的一些经济的观念，像是控制价格。我们看到上次这个美国上次这个看到这个价格控制或是工资控制是回到1971年的这个尼克森时代，所以很多人就把它跟尼克森经济学来挂钩但是尼克森的时候他是这个用政府的这个行政命令，这个强调要求这90天的物价跟房价物价跟工资不能调整，那这个之后也是造成相当多的问题。所以说在美国并不是没有这样子一个经验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担忧他是不是没有这种最基本的这个经济的观念，那或是说他是不是一厢情愿的用政府来主导一些产业政策。那我认为看到昨天的他的这个政见经济政面发表之后，我认为他在这个整体的经济观念的走向我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我认为哈里斯本身对于政府在经济角色里面的一个角色的扮演他有很多蛮不切实际的一个想法。那就经济历史的角度来讲，其实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很多时候不但没有帮到产业，反而是造成不公平的竞争或是效率的这个损失，因为政府要透过产业政策来选择赢家或输家，像目前的这个晶片法案，就是我们看到英特尔就是大大的受益，或者说像是这个台湾的台积电就大大的受益，但是由政府来这个就是把大量的资金挹注在这个特定的产业上面，是不是就造成了排挤效应？是不是就让这些像英特尔，它其实到后来它是比不过台积电的，但是你就是用大量的这个几十亿的这样的资金来挹注它，让它能够继续的续命，那这样是不是会造成效率的损失？那一些原本美国就是有比较利益的产业，它本来就不需要这个政府补助，它就很有竞争力在全球，但是那些原本就打不过其他国家的产业，比如说像制造业或是刚才讲钢铁业，在政府大量资金挹注的情况下，可能只是让它这个体质不好的产业继续续命而已，那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这个政府用政府的这个力量其实很难力挽狂澜了、啊，那反而是最后是浪费很多纳税人的钱。那我认为这个其实它是很难在务实跟意识形态里面达到平衡，那大部分的讲出来的还是反映出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方向。
嗯，等于就是哈里斯还是在这个对计划经济呢大概有点这个偏好哈。那么李教授，我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个特朗普针对中国的关税问题呢，您其实过去也谈到过啊，您说这个关税呢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现在呢，如果是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啊，这又面临这个问题继续加大的话呢，这个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恐怕呢也是难以忽视的。那么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面临一种两难呢？ 李教授。
嗯哼，你说的很对，他确实面临两难，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其他一些背景因素。第一，特朗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他最大的争端，他不是一个，他是个政治素人，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像拜登，很年轻就当进了这个参议院，就再也没出来过，是吧？他是这个野路子来的，摸爬滚打，在这个纽约市的房地产，那是拿着性命拿着脑袋去做的。他以前他爸爸教他收房租的时候，敲了门以后躲开，怕里面打枪出来，这样的人。而且他四年执政，就是说到做到，有时候惩罚起外国来毫不手软。所以人家说习近平中共最头疼的就是特朗普，搞不定他要干什么，而且他说什么干什么他真干，就是这个经济学叫做 credible threat。 就比如说你小孩子做个坏事，那个爸爸说哎，你再做你我打断你的腿，那小孩说你这不是 credible threat， 你说打断我腿你不会真打吗？那特朗普可不这样。所以这一点他有组合效用，他的组合效用很大。他提出关税问题，可能中国就是未雨绸缪，一听他提了赶紧就真的得改啊。那他2018年起了贸易战，就是说你多少年从这个小布什到奥巴马跟中国就跟你打太极拳，这个虚心接受坚决不改，美国说什么他哈哈就是态度很好，从来不改，直到特朗普说我给你加关税，而且我真加，这中国才觉得、哦、这得动真格。就在这个组合效应，可能到时候都不用加这么高的关税，很多事情是可以解决的，这第一。第二，他是有团队的，对吧？他有国会，所以他到时候怎么做，这个都是特朗普是放出大话，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而且他确实有时候说什么他真敢做，就这些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背景。那么具体来说，他如果真加了是什么效果？第一呢，你减低这个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个是他最大的要做到的，是跟中国这种举国体制脱钩。从长远看，全世界势在必行，你就看看现在电动车，那个马斯克这样的对电动车最了解的鼻祖，他说如果你其他国家不采取措施，中国的电动车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电动车通通打垮，你怎么办，是吧？那么对美国的，所以他对减低供应链和增加美国的企业的这个增长是有好处，对美国消费者绝对是有负面影响，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对吧？这是肯定是有的。甚至呢，中国肯定会有出这个报复性关税嘛，而且你这个这些是他必须权衡的，保护制造业和保护消费者的冲突。那么政治和经济的考量，是吧？未来的挑战，他如果真正的被选上了以后怎么做，我们只能说就是拭目以待。因为他在世界上他就是一个强人形象，确实是民主政治很难产生这样的人了，他产生这么一个是一个艺术，可以说。那么所以这就是我对他的这个关税政策的一个描述。他是两难，我也不能说他到底是好是坏，但是是不是必要，我觉得如果是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你对这个整个世界贸易的，由于中国这个举国模式崛起的这种带来的不公平，恐怕现在还看不出有比这个更好的一个手段。
嗯哼，好，谢谢您。还有一分钟，廖教授，就是说特朗普被认为是生意人头脑，不讲政治，只讲实惠，你怎么看？50秒。
这点我是同意了。那这川普毕竟是生意人，什么东西都可以当作筹码。那很多看起来很荒谬的一个政策或者做法，都是要逼对方上谈判桌，上了谈判桌之后就是什么筹码都可以谈，这个我认为是他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那我认为关税其实就是一个手段，而且就是强调就是这个客观税，他不断强调客观税对美国没有影响，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经济观念啊。但是我也同意这个李教授的说法，有些时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那关税的就是最后还是会伤到自己，那我认为这个就是要看他们的之后怎么样的来，真的特朗普真的上位之后，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的来就是对于一个关税有一个比较细仔细的一个对其他不同国家不同的一个方法，那这个也是拭目以待了。
谢谢你好。总而言之，两个人呢都是打这个经济牌，而且都承诺要把工作带回美国。好，我们感谢参与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明博士，以及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解放军洲际弹道导弹射入太平洋如何解释这一罕见举动，以及拜国模式启动中国进入垃圾时间的原因。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之前与我们互动。我们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并且参与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